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加拿大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在小事上修心。1998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9年来到海外。出国前，我比较重视个人修炼，要求自己保持好的修炼状态，去讲真相，发资料。出国后，各项目需要人手，我曾参与过一些项目，近几年主要做神韵推广和景点讲真相。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在外人眼里，我好像挺精进，经常忙忙碌碌，可我内心却苦于找不回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的那种状态，遇到磨难时，明知自己有执着，却不愿静下心来找自己，总是强调外在因素，觉得自己离法越来越远。那段时间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得了法却得不到法，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直到去年的一天，有位同修和我交流，提醒我这些年没注重修自己，很多执着还是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先是愕然，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同修说得不错，修炼近20年了，人最根本的执着还很顽固，自私、爱面子、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求名利的心、党文化等等。随后的一段时间，慈悲的师父安排我看到、听到了很多其他同修在日常生活中小事上修心的事例，对照自己，觉得自己差得太远，荒废了这些年的修炼时间。记得有段时间，我经常重复做一个相似的梦，梦中的我还是学生，因为平时没有好好学习、做功课，得知考试临近，我很焦急和恐慌。考试当天，因为别的事，我竟然忘记了去考试，几小时后才想起来，因而错过了考试。类似的梦境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可我却一直都没有悟悟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天学法时，我突然明白了那个梦的意思，师父是在点化我，修炼人最基本的功课，学法、练功、发正念，我都没有好好完成。学法经常走形式，不入心，练功跟不上，发正念经常思想溜号，平时在小事上没有修心等等。意识到这些时，才惊觉自己长久以来欠下了这么多功课，不注重实修，当考验来时，我总是意识不到，错过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以前我总是注意后半句， 告诉自己对救度众生的态度也是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前半句的心性境界。于是调整自己，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在小事上修心。一、修去妒忌心。我从小妒忌心就很重，听不得父母赞扬别的孩子，看到好朋友跟别人好了，我也会不舒服，还经常瞧不起别人，自视清高。修炼以来，很多考验都是针对妒忌心来的，可是一直过得不好。去年的一天，同修发来一篇名讳文章，修去妒忌心。文中对妒忌心的描述很多都像在说我。当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心里就产生怀疑；当听到别人做了恶事，则深信不疑；当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东西一样难受；当看到别人有了损失，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一样安然。把妒忌的怪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以上这些心理表现的根源都是妒忌心。傲慢、瞧不起别人、高高在上等心态亦源于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我明白别的执着心去不掉也跟妒忌心很顽固有关，我就把转法轮中关于妒忌心的那一节的最后一段背下来，有时上班路上背一遍，增强正念。今年神运卖票期间，一位我对其有偏见的同修票卖得不错，几乎每天都出票，而我那段时间几乎不怎么出票。妈妈跟我说，你看某某最近修炼状态不错，几乎每天出票，你得找找自己怎么回事。我很是不服气，明白的一面知道是妒忌心在起作用，我就否定清除它，但心里还是翻腾的厉害。之后师父点化我，一个念头打入我脑子中，每个大法弟子都修好了，宇宙才能完整繁荣。瞬间我感到身体一震，妒忌心那种物质减弱了很多，瞧不起别人的心也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同修的珍惜。随后师父又点化我，妒忌的忌右边是疾病的疾，是心理上的一种病态。二、放下对时间的执着。这些年总盼着正法快点结束，早点离开人这儿，觉得人中没什么意思。这种状态并不是因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执着了，而是有一种看破红尘，不愿在人间吃苦承受了的消极和懈怠。知道这是对时间的执着，却始终悟在这儿，怎么也解不开。去年夏天经常在景点讲真相，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救的人太少。一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的一段讲法打入我脑中。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我明白了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为私的，总想着自我解脱，却没有把众生的安危、宇宙的繁荣放在首位，消极承受中渐渐淡忘了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执着于自我的感受，不修去思，怎么能圆满呢？我心里对师父说，为了众生能得救，弟子愿意在人间吃苦承受多久都行，只要是师父要的。其实当我们一心想着修自己救众生的时候，是无暇执着时间的。另一方面，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也是给修得不好的弟子的机会，等着我们修去执着，达到圆满的标准。三、向内找，放下自我。近期发觉自我这种物质非常顽固，常常念一起就是为私的，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为有所思的。一次和妈妈一起学法，她总是读错，开始我很耐心地给她指出来，可她还是读错，我就很不耐烦地对她说，看准了再读，结果她还是读错，我很生气，但心里明白是我有问题了。我问自己，你是真的为对方好吗？是无私的吗？如果是，你是不会生气的。继续读法，我很快找到了原因。 在我指出妈妈的问题时，她没有听我的，还是继续读错。我因她没听我的，不重视我的话而生气，我的基点是为思的。我赶快发正念，清除这个为思的念头。之后读法，妈妈就不再读错了。原来妈妈的表现是修我的。我意识到，当看到同修的问题时，并不一定是对方真的有问题，也许是师父利用对方的表现来修自己的。找到自己的执着，对方也就变好了。执着自我还体现在讲真相中，对方三退了，或者认同我讲的，我就很高兴。对方对我讲的表现出漠视、反感或谩骂时，我就很沮丧，总是因众生的反应或喜或悲，内心很少有救人的那种神圣的感觉。后来我察觉这种状态不对，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因为生命得救而开心，或因众生与真相与大法擦身而过而惋惜，我是在执着自己的感受，为众生对我的态度而高兴或沮丧。我悟到，不管众生是否接受真相，都不是他与我这个个体之间的事，是关乎一个世界能否得救的大事。讲真相时，我不是代表自己，而是师父派来的使者，传递给众生真相。那么我个人的感受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对方明白真相三退了，没有师父的加持，小小的我能做得了什么呢？若不是师父慈悲，给了我们今生成为大法徒的机会，我们与世上的芸芸众生又有何两样呢？后来在讲真相时，我发现自己可以比较平和地与众生交谈，内心是对每个生命的珍惜，对方的表现不再牵动我的心，偶尔动了心，也会立即调整心态，清除执着自我感受的物质。这时发现对方听真相的态度就改变了，就能接受了。四、改变人的观念。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过去的僧人，我看那个古代的僧人，他基本上是待在庙里，不接触复杂的社会，那么他的思想就比较单一，再加上他经常在禅定中不出定，那么就造成了他的思想非常的单一，能够使维护自己利益的任何念头都不动，就减少了思想业力的产生和干扰。学到这段法使我悟到，维护自己的利益会产生思想业和观念，若想修去人的观念，就必须按照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的，能够使维护自己利益的任何念头都不动，在这上面下功夫。人中的理往往是反理，不是正法理。我意识到很多时候关过不好，是因为法学的不好，人的观念重。之前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学法，根本没有得到法，因为转法轮学了太多遍，太熟悉，总是读着读着就溜过去了，看不到法理。我想得改变这种状态，就开始抄法，抄几段，回过头读几遍，就能看到法理了。每天抄几段法后，心能静下来了，再通读，效果往往比较好。随着学法的入心，在法理上明白哪些才是正法理，观再来时，第一念能想到法，心也静了许多，不再为人中的事而烦恼牵肠，情的物质也淡了不少。改变观念的第一步是认清真我，念头一出，先想一下是不是真我发出的，符合不符合法，不符合法的念头及时否定并发正念清除。我想修炼人要做的就是约束自己，抑制那些不好的观念思想念头，不能放任他们。修炼已经步入第20个年头了，最近发现自己好像回到了得法初期的那种状态，又能注重向内找修心了，有时也会觉得自己太差劲儿，蹉跎了几年的光阴没有实修，愧对师父。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在正法的最后时间，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执着，于是不再执着于时间，就想着在剩下的时间里赶快同化大法，修去执着，用心救人，珍惜走过的路，走好未来的路。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读错字想到的。我们都知道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整体修炼升华的一个环境，在这里同修们可以通过读法学法互相交流切磋，看到各自存在的问题，同时从同修读法的状态声音也可以看出学法的入心程度，能尽快纠正不足，是提高自己修炼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次在小组学法时，我把一个字四声读成平声，同修纠正我，马上改了过来。停了片刻，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读音读错了的事例，有的字读音读错了，表面意义就不同了，这些是应该纠正的。但是我们发现有的老年同修容易按着自己的习惯读，纠正了很多次都很难改正过来，告诉多次都不改，弄得提出意见的年轻同修很有想法。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多次之后，我联想到这么多年在不同地点不同小组学法中都发现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比如学法时精神不集中，心不在焉，读着读着声音就小了，快要睡着了，再不就丢字添字都成习惯了，有的读法像赶时间抢任务似的，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有的还频繁地接听电话，还有占用读法时间看新唐人电视。想到这些现象可能还不是个别的，应该写出来给同修提个醒，引起注意。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等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们必须重视学法，不是简单的读法像完成任务似的读完就完了，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是把心融在法中，随着师父的法每个字都由心里读出来。记得多年前刚参加一个新的学法小组时，有位精进的同修告诉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法，我一下就领会了他这句话的含义，所以后来再读法时我就比较注意语音语速语义的表达上，当我心无杂念很静的时候，读得很用心时，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法贯穿起来，觉得自己的空间场每个细胞每个生命都在听，微观世界的众生都在听，都在同化法。有的时候觉得身体很热，有时觉得身体一震，有时同修也说听我读法能听到心里去，那么这个时候是很少有读错读漏的，即使有也是马上纠正过来，保持原有的状态接着读。学完法之后大脑像洗过一样，大脑里有多少细胞多少星球多少生命啊，可是如果读法的时候精神不集中，思想不在法上，经常出现读错，就会大大减弱学法的效果，那么微观世界众生同化法的效果也会大大减弱，微观上不好的物质很难被清除，就会影响到表面主体的修炼状态，想真相的效果也会降低。我们给未来人类留下的不是最好的吗？微观中有的生命是否会想，我们的王各大苍穹之主都把法读成这样，我们怎么学法呀？所以我学法时就想把法刻在脑海里，让宇宙大法在宇宙中永固长存。还记得多年前有过一次这样的梦境，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天体中，师父在讲法，宇宙众生从下到上像阶梯教室一样，但没有边际，都在听法，师父的声音洪亮穿越层层宇宙，我被师父的声音震醒，很震惊，直到现在师父的声音那来自宇宙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荡。直到今天每当读法时我都聚精会神一个字一个字读法，因为法能超越空间，能打到微观层次中去，能使我所覆盖的所有空间场生命认真对待法，同化大法。 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主体主元神，而是生命的全部。现在有不少精进的同修都在背法，我们读法都读不好，差距就太大了。所以学法不是小事，要认真对待，要精神集中，不要轻易读错漏字添字。我们不是刚刚得法，都是十几年的老弟子了，而且在大陆几乎每个同修都有学法组，几人不等，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学法。如果学法流于形式，那是对时间的浪费，也是对法的不严肃，对修炼的不严肃。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归然的文章，在学法小组中向内找归正自己。我们学法小组是根据居住地自愿组成的。从2003年冬季，我参加一个学法小组，轮流在各个家学，一直坚持到今天。虽然有邪恶迫害，仍然坚持，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整体环境中，在一起学法，大家可以互相切磋，有什么问题互相切磋，在一起正实法，救度众生，平稳走好修炼路。在几年前又有一个同修加进来了，这时情况就变了。这个同修是打工族，可能很少有时间学法，轮到他读法时磕磕巴巴，念不成句子，丢字添字也很多，学一讲法得用很长时间。其实他自己也很着急，因为基础太差，大伙儿就跟他说，你平时自己多用一些时间学法，可能话说多了他就有抵触，不让说，恼火了，把大法书扔下就走，不学了，闹得大家都不痛快。因为学法少，说出话全是常人的理，而且还不理智，没有办法与他切磋和沟通，弄得脸红脖子粗。这样的事以后也闹过几次。又有一次，大家学完法在一起，你一句他一句，讲自己不足，可能就触犯他，就火了，带着气话，我不用你们管，你们都学好了，我也就好了。当时我听到很震惊，我在心中重复他说的话，我就在想，哪有偶然的事啊，都是我有什么心促成的。从他当时表面看，是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每个学员都有师父法身在管，看我总是不悟，不找自己，是不是师父让他说出来，表现出来，才能暴露我的执着心呢？他所表现出来，就是给我看，让我修的，我不能只看他，却不修自己呀。大法弟子遇事要向内找，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以前学法总是放任自己，大家在一起学，你好我也好，没有人心干扰，虽然每天都在学，其实没有做到真修实修，事实对照，很遗憾，白白浪费很多宝贵时间。只有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坚定信师信法，才能修炼上去。如果真的没有同修这一举动，自己根本就察觉不到。真正让我把这些心反映出来，如嫌弃心、抱怨心、急躁心、指责心，在这么多不好心带动下，虽然表面不那么激动，但心在上下翻腾，嘴上说的话好像是为同修好，其实带着情绪，也不冷静，说话口气不善，更别说做到忍了。正因为这些负面因素给同修起到了不好作用，自己查找意识到这些后，针对这些心多发正念， 下决心一定尽快去掉。在学法时也不贪图数量与进度，慢慢学。同修在念法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字字句句打入心中，我心里很坦然，感觉很轻松。在师父的帮助下，这些心从根子把它去掉了。修炼到最后，大法对我们的考验也越来越严格，在回归路上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互相配合好，把握好一丝一念，做好该做的三件事，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感恩师尊用同修的不足叫我们多学法，去人心，多去人心，救度众生。感谢同修为我的付出，让我去掉人心，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以上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在法上归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明慧期刊里飞旋出一个个法轮。项目之余，又去采购一周的食品，到一个大超市，向去购物的人换班的陌生营业员一边购物讲三退，一边发各种明慧期刊和明慧光碟，把酒瓶解体党文化发给有思想有文化欣然接受者。这个超市从管理员到营业员都心存善念，很少人拒绝三退，一直也没有人干涉我在这里劝三退。我来到收银台交完钱后，站在旁边把余下的几本期刊发给将离去的购物者，嘱咐着千万仔细看，传给全家看，传给亲朋好友看，自然平安好运。突然我看见正在被人翻看的明慧期刊里飞出一个个金光闪闪的法轮，旋转在翻看者的周围，一朵朵带盘的金黄色菊花样的花冉冉上升。我知道人们得救了，感谢师父，感谢做期刊的同修们。我明白了最近以来连续有人向我反馈明慧期刊观后感的原因。一个搞美术的人告诉我，你们的期刊办得真好，图文并茂，看了感冒还好了，身心受益。你们的解体党文化简直让我废寝忘食，我都听了两遍了还想听，法轮功太伟大了。我知道了，你们不是在搞政治，你们是在传播正义。一个比较有思想的中学语文教师看见我就说，明慧期刊很传统，很恳切，有理有据，说服力强。我感受到一股很强的正义力量在给我壮胆，去传给亲朋看，劝说他们退出，他们也愿意退出共产党组织，接着把三退名单交给我。一个比较有自由意志的中年男士对我说，太震撼了，我感到我的灵魂实实在在地被清洗了一遍。我之前送给了他酒瓶素浆。一个洗脑班帮教说，给我退了吧，共产党太坏了，原来你们这么好。明慧期刊上说的425万人上访，离开时地上烟头纸屑都没有，地上干干净净的。我的同学说，看了你们的期刊光碟，真的是鲜明对比，恶的太恶，善的太善，我清楚了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你们在做什么。那么多天之骄子高级知识分子都在你们法轮功里，都能无惧生死，无怨无求地坚守传播道义良知，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 教育出你们这么多又正派又善良的高徒。一个老板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们的杂志办得太好了，谢谢你帮我们全体员工三退了。说着捧了一大捧糖硬塞给我。一对教授夫妇叫我借一点时间给他们，他们想向我了解一些事情。他们问我，活摘酷刑是真的吗？我把我在监狱亲历的长时间酷刑折磨，疯狂的强制转化洗脑迫害，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毒药等，一一告知，他们非常震撼。他们问我法轮功真的健身有奇效，我请他们猜一猜我的年龄，看一看我的皮肤，他们赞叹了好一会儿，表示愿意修炼法轮功，拿出1000元钱说赞助我们做资料。从超市回来后，我急忙把明慧网的各种期刊又看了一遍，真的好，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简短明白系统有力地说清了关系到中国民众生死攸关的两大问题，共产党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不能仇恨，迫害法轮功图文并茂，恳切生动，明白晓畅，确切自然，难怪人们接受率越来越高，看了的人反馈那么好，明慧期刊从形式到内在的质量都在走向成熟完美。在大陆邪恶形势下，要让有限的接触面拿到一份真相资料，就能让对方明白上述两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明慧期刊唱了主角，并且明慧网也看出了海外学员各媒体推出的有力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如九评、解体党文化、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活摘、素江等，从包装到内容都是精美的高质量的真相视频、音频、书籍，留给我们修好自己向众生讲真相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怎样能够面对一个人，就能够让这个人真正明白真相，只有把握着上述两大问题，有针对性的讲，同时发给明慧期刊、明慧光碟、九评等，才能达到真正让人明白真相的效果。这是我在项目之余一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过万人，时不时得到读者反馈情况下的一点个人信息反馈。师父辛苦了，谢谢师父。海外同修们辛苦了，谢谢所有海外同修。个人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自身党文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在小组学法时，因为老年同修读错字，同修帮助纠正，可是多次之后并不见改正。我悟到这里有邪党文化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纠正错误的同修，往往第一遍说的时候还比较耐心，两三遍之后就有点烦了，多遍后说话的语调、用语、表情上都有了变化，就有一种很强的自我表现出来。我说的对，为什么老不改呀？心里对同修产生了很多想法，甚至产生了怨。因为不仅在这一个事上是这样，在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是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我悟到这是党文化中一贯正确思维的表现，强为强制别人去认可，引起了别人反感。 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没有你自己的任何因素，你不想得到什么，甚至于你不想为自己保护什么，你真的善意为别人好，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这颗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往往我们很多人做工作不靠这个，靠命令，靠强制，这不行，这不是我们法中的东西。所以用打文化的方式做法，你说的再对，别人可能说不过你，表面不吱声，可心里不服，起了反感，同修间慢慢有了间隔。谁高兴啊？或许那个间隔是别的原因引起的，那不是为了你的提高来的吗？什么都是有原因的。试想在你的天国世界里，对众生也是这种态度，那不成了党文化的天国世界了？带着这种变异的东西是进不了天国的。生活在大陆的人大多没出过国门，跟外国人接触很少，接触的全是党文化中泡大的变异的人类，自身的党文化因素都有，都变成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有时都难以察觉。在我们修炼人身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有的男同修口出脏话骂人，有的老年同修下雨天不愿下楼，从很高的阳台上往下扔垃圾袋，这种不文明的举动连常人都不如，别人会怎么看？有的女同修心里有事过不去，随便拿大法的东西往地上摔，怎么解气怎么来，更有甚者哭吵着发泄，极端地表现着自己。有的同修之间有了矛盾，不愿意敞开心扉去交谈，却背后议论。有的看到别人的不足，翻来覆去跟其他人说，起着不好的作用。旧势力就是利用着现代人最不好的、最不道德的、最不符合古代传统的党文化往下拽人。而我们修炼人自己再不去有意去抵制和清除，也是很危险的。看到同修们的表现，反思自己，联想自己家中的环境，修炼这么多年都没改变多少，尽管尽了很大努力，一味的在付出，经济上的、体力上的、家务没少干，对双方老人都没少尽孝，对孩子费尽心思，可是与丈夫的关系十多年来总是处于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没有多大改变。尤其前年素江遭非法拘留之后，更是处于离婚状态。我悟到，也是带着一种党文化的思维去处理与丈夫的关系，比如做资料是为证实法，任何人不能干扰，起诉江魔头义不容辞，是我的责任，你不同意就是站在邪恶一边。他在骂我时，我也带着怨恨去对付他，用我修炼出的理去反驳他，还觉得很有理，甚至口气也很不善，一点都不示弱。这不就是党文化那种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人斗的具体表现吗？一点都没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用那种斗争的心态能体现出修炼者的善吗？他明白那面能被感动吗？没有慈悲的力量是救不了人的。记得在拘留所时，我对待同事的吸毒犯、动刀伤人的、上访告状的，都一视同仁，谁有困难都帮，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讲大法被迫害，讲三退保平安，把我的真诚和善良留给他们。有一个出租车司机第一次进拘留所，很害怕，怕犯人打他。他一进来，我就问他饿不饿，把吃的、喝的、用的给他，他感动得直哭。跟我同事的人基本都认为大法好，是被冤枉的。有的人还想出去学，有的跟我住了两三天就走的人都不愿意走， 觉得空间场比较祥和。我住的是阴面，新来的过几天就调到阳面，我不穿囚服，不坐小凳子，就不给调。最后我出去那天，狱警在全市的犯人面前说，练法轮功的人太善良了，谁有困难都帮，这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以后再不要来了。在那里，我能慈悲地对待那些犯人，怎么一到家，一看到丈夫，那种逆反心理马上就上来，他那种麻木的、冰冷的态度，马上就能感染到我，我立刻就缩回到人的壳里，把自己保护起来，不让他来伤害到我。为什么我不能把真诚的心态在家里表现出来呢？难道我救人还有区别吗？为什么不能对丈夫温柔体贴一些呢？我心里有个声音说，他伤我伤得太厉害，几乎是用半生在伤害我，简直让我麻木了。我天天都在学大法，可是一遇到后天观念形成的这个自我时，就这么难以改变。我悟到，这是党文化形成的后天观念，那种斗的观念，斗的意识形影不离，毫无觉察地伴随着我一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每个家庭夫妻之间几乎都能看到这种互相斗的影子。党文化就是要把夫妻关系变异，把温馨被内斗取代。我找到了自己存在问题的根源，这是师父看我总是陷在夫妻矛盾，总想离婚这个陷阱中，不能提高心性，不能升华自己，才让我在同修这个学法组看到同修的表现，悟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师父在法中说，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中共邪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党文化真是罪恶的根源，它毒害着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修炼人，让中国人内斗窝里斗。我们认识不到它，它却能每时每刻地存在那里，散发着毒气，方方面面无所不在。它是个活的灵体，它的根是和最邪恶的中共党魁联系在一起的。就在这篇文章写完还没打字时，发完午夜正念，看了一篇师父讲法，准备睡觉，刚刚躺下就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个人，可能是我丈夫，站在不大的空间，突然落下许多小蛤蟆，蹦跳着向外跑。梦中意识到是不好的东西，马上发正念，念着正法口诀醒了。所以也提醒同修，彻底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在大法中修炼，绝不能自身再滋养党文化的因素，必须把它连根拔掉。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注意安全问题。本地区近段时间有大资料点遭到破坏，给当地讲真相救人造成很大损失。从知情同修那里了解到，该资料点曾购买激光彩色打印机，大约4万多元的设备，购买设备的渠道被邪恶掌握，同修被迫害，资料点损失很令人痛心。在资料点被迫害之前大约一年的时间，公安人员到该资料点经常大量采购耗材的常人公司搜查了常人的经营送货记录， 而且对送货过程进行跟踪、拍照，进行所谓的取证。资料点被破坏后，被抓的同修被移交到检察机关，公安人员再次对该厂人公司进行骚扰。有的大资料点同时也是学法点，每天人来人往，参加学法的人员带手机，资料点同修也不注意手机安全，同修直接打电话要资料，电话中讲做资料的事等，其他人提出劝告也不接受。当很多同修集中在某一个公司购买耗材，一旦出现问题了，往往会造成许多其他不必要的损失。对于现在大陆同修制作大法书，师父有这方面的讲法。我个人体悟，在现在大陆同修不能直接购买大法书的情况下，师父特许大陆大法弟子可以自己制作大法书，本着纯净的心去做，能够解决有书学法的问题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必须做得多么精美，做得再精美也不会比专业印刷的好。建议同修不要集中采购耗材。师父让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现在家庭中购买电脑、打印机是非常正常的事。同修自己制作真相资料，实在没有制作资料条件的，由一人供应几位同修资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也希望同修们不要集中在一家购买耗材。在与同修接触过程中，还看到有同修以正念墙用神通解体迫害，让监听人员通过监听了解真相等为借口，不能理性对待修炼中的问题，对明慧网多次提出的电话安全问题不以为然，对同修的劝告也不听，带手机到学法点学法，在学法小组学法过程中打电话，通过电话要资料等等，明知手机被监控，却以正念墙、邪恶动不了我等为说辞，不注意安全。这与抱着大法书在马路上走，口里喊着有师父保护，不怕汽车撞，有什么区别呢？真心希望同修不被邪恶迫害，希望不要在被迫害后才想起来修炼人要向内找。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三次闯过病业关。我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1996年9月份得法。得法前我有多种疾病，类风湿、骨质增生、气管炎、肾炎、严重的美尼尔综合症等，修炼法轮大法后痊愈。20年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但由于学法不深，不会向内找，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身体，三次严重病业状态。但不管怎么疼痛难忍，我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每次都是我自己一人独自闯关。因同修都很忙，我不忍心打扰同修，我就是100%的信师信法。在师尊的加持下，我都走过来了，写出来和还在病业迫害中的同修交流，相互借鉴。第一次是在2000几年，我记不太清了，那时我天天出去发资料讲真相，由于做事心强，学法不入心，半夜12点很少起来发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突然腰椎疼痛难忍，起不了床，腿也不好使，就瘫痪了。孩子们都逼着我吃药打针，我的两个儿子决定强行送我去医院治疗，我不从，心想这不是病，就是利用我没休去的执着，制造得法前病灶的假象来干扰我救人。我绝不承认这种迫害， 我有师父管，我在心里发正念，谁也动不了我。最后孩子们就不逼我去医院了，我天天学法发正念，渐渐好转，不知不觉我的腿恢复正常了，瘫痪两个月的我又站起来了，又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第二次迫害是在2008年，乳房疼痛流水，疼得胳膊抬不起来，表面看很严重。这次我女儿坚决让我去医院检查，因为我姨就是乳腺癌死的，我女儿很害怕。去医院后，大夫让住院，马上做切片确诊。我知道他们一检查就麻烦了，我坚信修炼人没有病，这不是病，都是假象。我心里求师父，赶快让我回家，结果我没检查，也没开药，就回家了。我坚信师父，坚信法，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不管怎么疼痛难忍，我一天也没耽误做三件事，不把它放在心上，每天大量学法，长时间发正念，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发资料，贴不干胶，渐渐的肿块消失，病业假象解体。我妹妹去年也得了乳腺癌，手术后扩散了，我知道是因为我得了大法，师父替我还了命。第三次是在2016年12月16日，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出去发台历，每天都退二三十人。12月16日，突然心绞痛，憋得喘不过气来，浑身疼痛动不了，心脏像针扎的一样，后背疼得很厉害。开始时自己坚持发正念，后来疼得就坚持不住了，晚上一宿宿疼得不能合眼，疼得三次几乎窒息，胳膊腿浑身都凉了，心脏由跳动过速减缓到几乎感觉不到跳动了，但心里还明白，我就喊师父救我，喊了三声，慢慢地感到心脏跳动了。这样反复十几天，每次疼得挺不住时，我就喊师父，这样喊了三次，后来渐渐的能挺住了。刚开始疼痛时，师父就把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打入我脑中，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悟到师父点化我放下生死，加强意志，以后无论怎么难受，只要有一点精神，我就坚持学法，坚持发正念。可是不管我心里怎么否定，疼痛还是没有停止。有一天学法，脑中又反映出四个字，物质不去。我突然悟到师父让我向内找，我开始反思自己，找到了很多执着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做事心。人的观念强，党文化思想严重，做了很多事，却没修自己，做事不在法上。这一找真是吓一跳，修了这么多年，才知道找自己，意识到了，心也轻松了。有一天我自己发了一天正念，求师父加持，不管我有什么执着，旧势力都不配迫害，我一定能在大法中归正，我这个肉身是用来在世间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必须助施正法到法正人间，把众生都带回去一起回家。结果这天晚上没疼，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我又发了一天正念，就彻底好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座陡峭的高山，立陡石崖，我骑着自行车畅通无阻，飞快地往上骑。我悟到自己向内找了，师父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 我现在又可以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了。这过程中脑中又反映出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完全为别人的人，我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这就是大法弟子同化法后在各自层次上应该达到的标准啊。师尊啊，谢谢您为弟子操碎了心。通过这三次并业观，我的体会是放下生死，坚定正念，修好自己，100%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倔强的儿媳妇落泪了。我今年78岁了，曾是个苦命人。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双手写字，双手会使枪。28岁那年，父亲只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家里又是地主成分，就被共产党拉出去枪毙了。可怜的父亲就这样扔下母亲和两个女儿含冤而死。我老伴老实，只知道干活，家里大小事都由我操心，所以落下一身疾病，常年胸闷气短，严重眩晕症，每次犯病睁不开眼，不敢动，都得打针输液好几天，还有尿道炎，每次犯病时像刀割一样疼痛，眼泪哗哗流，有好几次我都想到要不喝点药死了算了。幸而遇到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学法后我身体的病都不翼而飞，至今18年了，我再也没吃过一粒药，这对于一个浑身是病的老人本身就是奇迹。我有5个儿女，3个儿子，2个女儿，我的3个儿子挨个娶妻，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借了好多钱，本指望老大和媳妇打工帮家里解决点困难，可是大儿媳也是一个特要强的人，把钱看得也很重，因此我与大儿媳就有了矛盾。我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她也很强势，我俩碰在一起那真是针尖对麦芒。大孙子出生后，因为孙子开始是我带的，我就认为他们理应回报于我，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加之家庭琐事，使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大。我俩好长时间都是谁也不理谁，一次因为孩子的事他对我破口大骂，我们娘俩差点动了手。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有一次一个同修和我交流一下我与儿媳的问题，而那时我还有很重的爱面子的心，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还不愿和同修说这个家里的事儿。但是同修的耐心交流终于去掉了我的顾虑和戒备以及爱面子的心，我向同修敞开了心扉，谈了我和大儿媳的矛盾。同修鼓励我要在法上修炼，鼓励我化解与大儿媳的矛盾，让我去和大儿媳道歉。对于性格倔强要强的我来说，和大儿媳道歉的事简直是太难了。回到家后，我就和刚刚修炼的小儿子说了这事。小儿子说，妈，你要是给我大嫂道歉，你真是太高了，那你的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吗？你的病也好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儿子的口来点化我，但是我还是走不出给儿媳道歉那一步。我在心里衡量来衡量去的，很矛盾。终于我下决心去和大儿媳道歉。我来到了大儿媳的家里，大儿媳正在淘米，看我来了也不理我，我主动和她说话，她爱搭不理的。我的思想又开始翻腾，说不出和儿媳道歉的话。我走到孙子的屋里转了一圈，心里想，我来干啥来了？我不是给大儿媳道歉来了吗？我这次要是不道歉，说不定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一再地说服自己，给自己打气。我又走到大儿媳的身边，对她说，要过年了，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原来都是我不好。儿媳的态度马上变了，她说，我们做儿女的也有错。说着大儿媳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和儿媳的矛盾化解了，回到家里，修炼的女儿回来了，
听说我道了歉的事，女儿也鼓励我做得对，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我想，我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做不到这一步的。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大法让我心胸开阔，我从一个苦命的人成了幸运的人，对大法的感激之情我无以言表。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是闭着修的弟子，我虽然看不到我被变法身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我感受到了法的威力。被法后修炼的环境格外的好，两个孩子在外地工作，孙子有人带，我专心修炼，每天就是用心做好三件事。而且停发多年的工资今年也发了，每月4000多元，生活也有了保障。被法后讲真相的效果也比较好。2012年回来后，在师尊的加持下，先后引导了9个有缘人走进了大法修炼。有些放弃修炼的昔日同修也叫醒回到大法中来。师尊把有缘人引到我跟前，让我救度他们，帮助我兑现事前的誓约。被法后外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今年69岁，头发变黑了，皱纹减少了，老年斑几乎都退掉，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很多人都说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昔日最抵触大法的人也要问问你为什么这么年轻。我理所当然地回答，修大法呀，这大法有多好，别听信谎言。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相由心生的法理。我理解人头脑里装的法越来越多，在外观上当然会展现法的美好。选自文章《被法》。2014年5月的一天早上，女儿告诉我儿子的案子要开庭了，需要我去参加。我同意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方能给多少赔偿款的事情，也不想要这笔钱。儿子已经走了，钱再多也换不回一条命啊。这天上午9点钟，我和家人到了法院，开庭了。我说我是死者的母亲，我儿子的死不是正常的死亡，是被几个小混混用刀捅死的，他死得好惨，好可怜。我和家人都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今天来这儿不是想要哪个人抵命，也不是想要你们赔多少钱，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的。我唯一的儿子死了，我很悲痛，我更不希望你们在座的哪个人的儿子给我儿子抵命。我不希望你们经历和我一样的丧子之痛，也不想要你们的儿子坐多长时间的牢。我只希望你们今后能好好教育孩子，不要再犯罪，也希望这些犯了罪的小孩要学好，要做个好人，不要再犯罪了。我刚说完，全场掌声不绝。这天晚上，三个律师敲开了我家大门，我热情地给他们让座倒水。他们说，今天你在法庭上的发言使我们很感动，原来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于是我给他们讲了我练功之后的变化，以及法轮功在大陆遭受的种种迫害，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都欣然同意退出邪党组织。选自文章《真修大法，慈悲救人》。2007年10月2号，我儿子结婚。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儿子对我和他妈说，爸妈，跟您说件事儿，你儿媳妇儿提出把咱家屋里摆放的师父法像、法轮图、对联等物品摘下来，怕被他亲友看见不乐意。我说不行，不能摘，你也知道没有大法就没有咱家的今天，是大法给了咱一切。儿子含着泪说，就摘一天不行吗？当时我悟到这是在过亲情关，该放下对儿子的情了，就对儿子说，摘下来对你们也不好，你没看见咱家窗户玻璃上开了那么多油檀婆罗花吗？在婚礼的前两天，我家窗玻璃上长出一簇油檀婆罗花，大约有20几朵，这花是佛花，象征吉祥，咱这是双喜临门。儿子听后同意不摘了。在婚礼前后的这几天，我家的亲戚有政法委的、人大的、 政协的、纪检委的、当村长的都有，还有儿媳的娘家人都看到了这奇花，惊叹不已。师傅的法像就在那儿堂堂正正地摆着。在婚礼举行的过程中，同修们在酒席桌上讲真相，有一位同修还到观礼台上祝词证实大法，整个过程一片祥和，喜气洋洋。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加持。选自文章《烈火炼真金，讲真相救众生》。通过警察的敲门行动，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慈悲和威严同在。这次从警察态度就能看出来，他们明显底气不足，你硬气他就弱，不能让警察再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了。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不配合邪恶的安排，那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就不会有那么多同修被骚扰了。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为什么怕那些警察呢？是不是有怕心才导致警察问啥就回答啥？即使有时看来无关紧要的话，也不应该配合他们。比如有警察问同修还回某某处吗，同修说一直没回去，某处可能有同修去那儿发资料或粘贴什么了，这不帮警察往外排除人吗？缩小了范围。警察问话都是有目的的。师父在《金戒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当中说，一个修炼者所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他们没有权利来干扰我们，我们和他们是救和被救的关系，不是审问和被审问的关系。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唱主角。选自文章《面对警察的敲门行动所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